1984年八月，苏共中央总书记切尔年科正在主持一场令人纠结的会议。之所以令人纠结，是因为会议的主题是要不要逮捕前乌兹别克共和国布哈拉州党委第一书记阿布杜瓦希德·卡里莫夫。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苏共几乎从未逮捕过州委书记这一级别的高官，即使案情严重如库班之王梅杜诺夫同志，最终的结果也不过是调任闲职等待退休。逮捕这个层级的高官是必须由总书记拍板的事情。对于是否逮捕卡里莫夫的问题，最高检察院派出的调查组坚决主张要抓。他们声称卡里莫夫的犯罪行为情形严重，证据确凿，必须批捕。而科赫伯则主张不抓，毕竟后斯大林时代没有这样的先例，这样的高官被抓很容易影响党的威信。如果是勃列日涅夫时代，这个问题的答案几乎毫无疑问，勃列日涅夫肯定不会批准逮捕这种高官。然而当号称勃列日涅夫的影子的切尔年科面临这个问题时，经过谨慎考虑，切尔年科最终做出了一个违背勋宗的决定，通知检察院同意抓捕卡里莫夫。From the dusty mesa, a looming shadow grows, hidden in the branches of poison creosote. She twines her spines up slowly towards the boiling sun, and when I touched her skin,My fingers ran with blood.
A strange hunger haunted me, the looming shadows dance. I fell down to the thorny brush and felt a trembling hand.
1983年9月1日上午，泰尔曼·霍伦诺维奇·戈德良在一大群人的簇拥下走进了布哈拉州克格俄办公大楼。他的到来正式向乌兹别克发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中央准备对乌兹别克动手了。1940年，戈德良出生于格鲁吉亚的一座小村庄，父母都是本地农民。戈德良在家中排行第七，对于这个小葫芦娃，父母宝贝得不得了，从小就对戈德良有极高的期望。事实证明，少年时代的戈德良确实非常出色，从上学期间他就成绩优异，是著名的光荣榜钉子户。1959年戈德良正式入伍，在部队里同样是模范军人。退伍后，戈德良考入萨拉托夫国立法律学院，1968年以出色的成绩毕业，并被分配到乌里扬诺夫斯克市做检察官。然而从这一步开始，戈德良的光荣时代就结束了。在生活中，我们往往会见到一些人，他们在象牙塔中混得如鱼得水，但到了社会上则不太吃得开。戈德良就是这种人。在学校和部队里，戈德良一直以性格傲慢、直言不讳而闻名，但社会大学显然比象牙塔中残酷许多。在参加工作足足九年之后，戈德良几乎寸步未进，熬到了40岁依然是市级调查员。不过如果说戈德良的原地踏步完全是因为坏人打压，那也是不对的。实际上在这九年中，他也确实没办成什么像样的案子，业务能力相当一般。不过戈德良并不承认这一点，他将自己长期得不到提拔完全归责于官僚主义的不作为，才让自己怀才不遇，进而对所有当权者都有一种天然的敌意，成为了检察院著名的粪中。1979年斯摩棱斯克地区出现了连环奸杀案，总检察长从各地抽调人手成立专案组，这种干好无奖错里有罚的苦差自然落到了戈德良身上。然而在专案组里，戈德良居然遇到了一个知己，总检察院内务机关侦查部长卡拉科佐夫。此时的卡拉科佐夫正因为在乌兹别克的行动受挫而处于强烈的愤懑中，而这碰巧就是戈德良的日常精神状态。两个不高兴碰到一起后相见恨晚，很快卡拉科佐夫决定给戈德良一个机会，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发明家米辛案。实际上以米辛的行为而言，根本就算不上是什么犯罪，但戈德良愣是把米辛实验室中的测试损耗都给算成了盗窃，生生把大发明家判了15年。而即使这样，戈德良仍然不满意，他一直想指控米辛是纳粹间谍，如果不是因为过于离谱被法官拒绝，戈德良本想给米辛判个死刑。实现了案件转型后，戈德良也实现了人生转型，在1983年1月成为苏联最高检察院的重大案件调查员。也就在同时，安德鲁波夫下决心要动乌兹别克，在传达了办案从快的指示后，总检察长列昆科夫立刻就想到了没罪都奔着死刑咬的戈德良， 按这位大哥的性格，肯定能给这个案子办快了。几年以后，列冯科夫将为自己这个决定后悔的直呲牙。1983年7月19日，哥德良被叫进总检察长办公室，随意寒暄了几句后，列冯科夫进入正题：“最近乌兹别克的事情有听说吗？”哥德良说：“我应该听说吗？”列冯科夫顿觉扫兴，这种阴阳怪气的回应毫无必要，所以他公事公办地说：“我给你简单介绍一下，年初中央下达了加大反腐力度的指示。四月，乌兹别克的科格勃抓捕了布哈拉州的两名腐败高官，查获了超过400万卢布的赃款。但是乌兹别克方面投诉科格勃违规调查是政治迫害，所以总书记要求总检察院去调查核实。我们需要组织一个调查组，核实乌兹别克的官员腐败和棉花虚报问题。我推荐由你出任组长。”戈德良平淡地回答说：“案子不难，但阻力不会小。”列亨科夫点头：“所以我为你争取来一些便利。首先，调查组人手你来挑，暂时可以给30个名额。其次，科格勃会全力配合，安全和技术方面他们会保障。总书记说，中亚地区形势复杂，民族宗教问题拖久容易生变，所以办案必须要快。”戈德良点头：“明白了，我这就着手选人。”很快，戈德良就挑选来了一支数十人的团队，于9月1日前往了布哈拉。当地的科格勃虽然对戈德良的跋扈态度十分不满，但还是照本宣科地交接了工作。科格勃目前逮捕了布哈拉州安全局长穆扎法罗夫和工业贸易局长库德拉托夫。安全局长穆扎法罗夫目前招出了7名官员，但科格勃目前没有找到足以批捕这些人的物证，而工贸局长库德拉托夫则一口认下了所有罪名，没有供出任何人。戈德良召开了调查组全体会议，简单介绍了情况后，戈德良环视一圈：“大体就是这样，大家有什么想法吗？”此时，一个戴眼镜的大胡子抬起头：“啥都能说。”戈德良笑笑：“都是自己人，有什么不能说的？你是来自摩尔曼斯克的尼古拉·伊万诺夫同志吧？你想说什么？”伊万诺夫扶了扶眼镜：“那我就直说了，咱们目前的一切线索都集中在布哈拉，但并不仅限于被抓的那两个倒霉蛋，还有穆扎法罗夫供出来的尚未侦查完成的7名官员。另外，咱们人手足够，可以走访一下基层，搜索线索呀。”戈德良微笑着朝他点头：“你想得很全面了，那我们就分头行动，一组人继续审问人犯。伊万诺夫同志，你去侦查被供出的7个官员，我自己带一组，专门去基层走访群众意见，看看能不能找到新线索。散会。”就这样，调查组开始分头行动。果然，经过一个月的努力后，戈德良虽然称不上收获满满吧，至少也可以说是屁用没有。在被捕的两个高官中，一个已经招得一滴都没有了，而另一个则是咬死也不说。至于对其他几个贪官的侦查，伊万诺夫在科格勃的配合下偷偷潜入了几个贪官的家，结果发现人家家里比海瑞都干净，根本啥证据都没有。至于戈德良主持的基层走访，结果倒是颇为触目惊心，民间对地方官员恶评如潮。由于政府失去公信力，宗教力量影响力惊人，民间私刑泛滥已经几乎到了无法无天的程度。然而，令戈德良尴尬的是，即使群众意见大到这个程度，但调查组愣是没找到任何线索。本地的官员似乎都选择了轻资产的生活方式。在一个官员堪称家徒四壁的家中，戈德良突然看到了墙上的一个钉痕。哎，这里原来是……糟糕，人家已经转移了。实际上，从4月份科格勃抓人开始，布哈拉州的地方官就明显感觉势头不对。早在调查组到来前的几个月，无数的驴车和汽车就已经满载着家具、珠宝往隔壁的土库曼斯坦冲。等到调查组来时，本地干部可不个个是海瑞吗？回到办公室后，戈德良有些抓狂，他再次召开调查组会议。出发前，总检察长强调要快，现在已经浪费了一个月时间，却毫无进展。大家说说吧，有什么办法？伊万诺夫提出，既然这边已经打草惊蛇，不如我们去其他地方另起炉灶如何？据说塔什干那边也有线索。戈德良摇头，来不及，没时间重新开始。你也知道，中央对我们唯一的要求就是快。伊万诺夫叹了口气，那怎么办？咱们现在没证据啊。戈德良皱起眉头，只能冒点险，从口供入手吧。我亲自审那个库德拉托夫，必要时上点手段。至于已经被供出来的那7个干部，把他们抓了问话。此时，一个调查员怯生生地问：“直接抓人不好吧？目前我们一点物证都没有，强行逮捕会不会有麻烦？”戈德良白了他一眼：“查不出问题才是大麻烦。再说，谁让你逮捕了？证人不是也可以问话吗？”就这样，调查组在10月初以问话的名义限制了7个证人的自由。戈德良当天下午亲自提审了工贸局长库德拉托夫。面对戈德良，库德拉托夫平静的完全不像个犯人。 哥德良盯了对方很久才开口说，你家中起获数百万卢布的赃款赃物，日子这么有盼头，争取点减刑不好吗？库德拉托夫耸了耸肩，我认罪态度很好啊，所有的指控都认了。哥德良冷笑，我也不绕弯子，你的保护伞是谁？布哈拉州州委书记卡里莫夫，共和国主席乌斯曼霍贾耶夫，又或者是乌兹别克的可汗拉希多夫？库德拉托夫还是耸肩，只要你拿出证据我都认，这态度够好了吧。哥德良点起一根烟，我知道你在打什么算盘，按惯例你这个级别的官员的审判由共和国法院完成，保住了那些家伙反而刑期更短是吧？库德拉多夫依然漫不经心地说，随你怎么说呗。哥德良猛然拍了一下桌子，要是我把你送到莫斯科公诉呢，到时候可就是枪毙容易死缓难了。库德拉托夫哑然失笑，这么做是违法的，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把我送到莫斯科。实际上库德拉托夫的自信是有道理的，哥德良之后试图偷偷将其送到莫斯科，却被布哈拉州警察逮了个正着，总检察院花了大力气才平息下来。与此同时，哥德良还得到两个惊人的消息，其一是拉希多夫突然死了，其二是他认为最重要的嫌疑人布哈拉州委书记卡里莫夫要调任了。眼看着重要嫌疑人要逃脱法网，怒火中烧的哥德良再一次提审了库德拉托夫。面对着已经被折磨得脱相的库德拉托夫，哥德良直入主题，拉希多夫死了，卡里莫夫调任了，你觉得还有谁能护住你？库德拉托夫打了个哈欠，无所谓，
你可以继续说这种废话，也可以继续搞疲劳战术，反正我要是死在审讯室里，大家一起完蛋呗。
哥德良冷笑，威胁我？听说你儿子快毕业了？库德拉托夫瞬间坐直了身体，你想干嘛？哥德良继续冷笑，听说你父母在乡下生活得很舒适？库德拉托夫真急了，哥德良，你坏规矩了。哥德良毫不在意，都到这份上了，我还在乎规矩？库德拉托夫激动地说，别动他们，动他们你也犯法。哥德良嘿嘿一笑，犯法？我就是干这个的，我甚至都不会抓捕他们，当证人问话如何？库德拉托夫带着哭腔说，你非要我招供有什么用呢？单凭口供你能抓住谁？哥德良缓缓起身，那就不是你该管的事情了。1984年初，在哥德良特殊的审讯技巧下，库德拉托夫终于交代出了一大堆腐败官员，其中有两个重要人物，前布哈拉州委书记卡林莫夫以及乌兹别克共和国内务部长库德拉特·伊尔加舍夫。然而哥德良还没来得及兴奋，就听到了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安德罗波夫去世了。1984年2月，光宗驾崩，苏代宗切尔年科上台。作为勃列日涅夫的影子，切尔年科还会继续光宗的反腐政策吗？大部分人都表示悲观。除了宏观上的悲观外，哥德良的工作也是一地鸡毛。靠着库德拉托夫的口供，调查组虽然抓了一堆小鱼小虾，但对高官的调查却毫无进展。原因是针对州委书记卡里莫夫和共和国内务部长叶尔加舍夫的受贿指控，虽然数额惊人，可偏偏就是没找到一分钱赃款。哥德良高度怀疑，如果再打不开局面，切尔年科很可能会解散调查组。因此哥德良吩咐伊万诺夫，尼古拉，梳理一下卡里莫夫的亲友圈，把他们挨个找来问话。从这儿开始，哥德良彻底逾越了法律和道德的底线，他开始骚扰无辜平民，并且上了手段。1984年7月6日，调查组又把一个叫米尔扎巴耶夫的倒霉蛋薅进二楼办公室，如常开始恐吓式问话，把对方吓得屁滚尿流。当审讯结束时，时间已过午夜，调查组员也累得不行，就把米尔扎巴耶夫锁在办公室，回宿舍补觉。然而次日清晨时，工作人员发现米尔扎巴耶夫已经倒在院子里死了。如果这事儿发生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哥德良基本可以当场逮捕。原因很简单，米尔扎巴耶夫甚至不是嫌犯，而是证人。一个证人在问话期间非自然死亡，仅凭这一点就可以让哥德良的调查组牢底坐穿。实际上在案发后，哥德良也很慌，有些事儿不上秤没有四马克，上了秤一顿面包都打不住。他赶紧联系总检察长列昆科夫，当初是你让我来乌兹别克的，现在出事了，拉兄弟一把吧。在惴惴不安中，哥德良收到了中央决议，由总检察院单独派一个小组过去调查证人死亡事件。最终官方结论是，米尔拉巴耶夫是自行跳出窗外，为的是抹黑检察院工作，调查组工作方法没毛病，可以继续。面对这种公开的袒护，哥德良长出一口气，他终于确认，虽然总书记换成了切尔年科，但中央对调查组的容忍度依然很高，那么自己的工作方法是不是可以继续呢？ 1984年7月末，哥德良调查组正式申请逮捕布哈拉州的前第一书记卡里莫夫。这个申请果然引起了巨大争议，争议核心只有一个，没证据。且不说在斯大林后，卡里莫夫这种级别的官员几乎从未被捕，单说一点，检察院抓人需要证据，单凭口供无法断人罪名。可是哥德良等人忙活了一年，就是没找到任何卡里莫夫腐败受贿的物证。如果按照苏联司法的惯例，哥德良的申请毫无疑问是要被驳回的。然而对于这个缺乏实据的申请，切尔年科却批一了。切尔年科之所以批准，同样是出于政治考虑。实际上，这位勃列日涅夫的影子非但不是腐败的袒护者，反而和安德罗波夫一样有坚定的反腐愿望。只不过切尔年科的手段更加老了，他希望用低调的组合拳打击腐败问题。本来在他的布局中，哥德良调查组将是一把震慑干部的快刀，结果这把刀用了将近一年，居然连一个布哈拉州都没拿下。由于哥德良等人极低的效率，为了不影响整体布局，切尔年科只好打破一些惯例。1984年8月，科格沃特工逮捕了卡里莫夫，然后哥德良又闯祸了。本来卡里莫夫的被捕是总书记特事特办，但卡里莫夫被捕后，哥德良立刻开始对外预告，说马上就要逮捕乌兹别克内务部长叶尔加舍夫，还派人去塔什干跟对方接触了一下。然后1984年8月15日，叶尔加舍夫在家里举枪自杀了。在叶尔加舍夫的遗书中，他说自己遭到了拉希多夫克格勃检察院的三重迫害，只能以死明志。作为共和国内务部长，叶尔加舍夫的自杀也来了轩然大波，乌兹别克上下震惊不已，很多官员强烈要求调查真相。违规接触嫌疑人导致嫌疑人自杀，如果是一般情况，哥德良开除公职是最少的。然而如果此时处理哥德良调查组，无疑会打乱切尔年科的整体布局，所以总检察院只能捏着鼻子再一次帮哥德良开脱，将伊尔加舍夫的死定为畏罪自杀。逮捕了州委书记卡里莫夫后，哥德良获得了一大批线索，很快在布哈拉州抓捕了大量腐败官员。然后1985年3月，切尔年科也去世了。随着切尔年科去世，好消息是苏联五年死了三个总书记、四个政治局委员的大葬礼时代结束了，而坏消息是接班的人叫做戈尔巴乔夫。不过对哥德良来说则全是好消息，因为刚刚上台的戈尔巴乔夫急需树立反腐继承者的名声，因此他给予哥德良空前的支持力度，调查组人数增加到200人，科格勃给予全力配合，从直升机到窃听器，从装甲车到摄像头随便用。至于什么先抓人再取证、逮捕证人问话等打破常规的做法已经成为惯例，甚至抓捕地区的党委书记都不用再申请，直接抓就是了。在无限制的纵容和支持下，哥德良果然不负众望，起手就给苏顺帝整了个大活。1985年3月25日，哥德良带着一队人去霍拉兹摩州，准备将退休的前卡什卡达利亚州委书记盖波夫带走。几个人大摇大摆走进人家家里，自称是检察院的，结果和盖波夫的家人喝茶聊天一小时，愣是没动手。哥德良正吹到兴头上，突然他听到卧室传来一声惨叫，赶紧冲了进去，然后就看到盖波夫手持一把匕首往自己身上捅，一边捅还一边喊：走开，你们都有罪。就这样，盖波夫在调查组面前连捅自己17刀身亡，这个死法轰动了全苏联。然而短短不到两个月后，调查组又送来了一个更有创意的死法。乌兹别克内务部副部长达维多夫在拘留住院期间朝自己的脑袋连开3枪自杀了。我们无法知道这两起生物学奇迹是如何做到的，总之连续4起非正常死亡后，哥德良也紧张了，审案审出这么多人命实在交代不过去，然后他就明白什么叫做戈尔巴乔夫时代。在总书记的高度关怀下，面对两起自杀案，苏联总检察院连个调查组都不派，直接把这事儿混了过去。更重要的是，从1986年开始，戈尔巴乔夫给了哥德良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支持，公开化。1986年2月的苏共27大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一个新主张，要扩大公开化。所谓公开化，指的是放开媒体管制，之前不能聊的事儿可以聊了，之前不能说的事儿可以问了，之前碰都不能碰的话题可以随便讨论了。公开化对苏联解体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对于哥德良来说，当公开化的风吹到乌兹别克时，调查组的春天来了。在苏联末期，苏联百姓已经恨透了腐败干部，棉花案则更是全国关注的大案。在公开化开始后，各路媒体如骑兵冲锋般的涌进了乌兹别克，这群媒体并不清楚棉花虚报和官员腐败之间的区别，而将其统称为棉花案。而当大批的记者来采访哥德良时，他们掏上了。 多年来的怀才不遇让哥德良很享受聚光灯下的感觉，他对着媒体侃侃而谈，将破案经历讲得惊心动魄，很快就成为了苏联顶流。而在与媒体打交道的过程中，哥德良很快总结出了窍门：观众们爱看什么，少说点政治理念法律程序吧，大家爱看点真东西，比如高官落马和巨额赃物。在这样的思维指挥下，哥德良开始了一系列极有镜头感的行动，比如乘坐直升飞机空降抓捕贪官，用装甲运兵车转移赃物，带记者追查山谷中隐秘的宝藏等等，各种花活精彩纷呈。为了打造自己不畏权贵的人设，哥德良深知什么叫做做好事不留名，带留名片。1986年3月，他做出了一件惊人的举动，他直接寄给戈尔巴乔夫一份报告，力陈乌兹别克普遍存在的腐败问题，要求起诉乌兹别克第一书记乌斯曼·霍贾耶夫。这件事之所以惊人，是因为哥德良的行为完全打破了组织程序。以他和戈尔巴乔夫之间的级别差距，这都不能叫越级汇报，而应该叫窜天猴式汇报。此时苏联正值切尔诺贝利事件爆发，戈尔巴乔夫没有直接回复哥德良。1986年7月，哥德良给戈尔巴乔夫又写了第二封信，而这一次除了指控乌兹别克的官员外，哥德良甚至捎带着指责了顶头上司总检察长列昆科夫，他将之前的几次自杀案归咎于总检察院没有及时批捕。从这儿开始，一种微妙的变化开始发生，莫斯科的高官们要在之后才明白这种变化代表着什么。哥德良之所以不断写信，是因为进入1986年后，乌兹别克的中下层官员已经被抓得差不多了，调查组此时面临两个选择，要么就此结案罢手，要么继续深挖抓更高一级的官员，而更高一级不仅包括共和国高层，也包括莫斯科的金官。哥德良选择了第二种，他详细列出了一份高官名单，并且公开给戈尔巴乔夫写信，坐看总书记在公开化背景下是如何面对一线调查人员的声音的。这种为民请命的行为为哥德良带来了巨大的关注度。然而第二封信上去后依然石沉大海，原因也不难懂，此时苏共中央正在被切尔诺贝利事件搞得焦头烂额，哪顾得上管乌兹别克的事儿？然而舆论却不这么想。经过勋宗以来20余年的教导，苏联百姓已经在官官相护这件事上有了思维定势。眼看着哥德良两封信都毫无回音，莫不是中央在有意袒护谁？1986年11月，哥德良又给戈尔巴乔夫寄去第三封信。此时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处理已近尾声，于是戈尔巴乔夫做出了一个逆天的决定，上政治局会议讨论。讲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感慨戈尔巴乔夫惊人的政治智慧。戈德良的行为是完全违反组织原则的越级上报，而戈尔巴乔夫居然就默认了这种行为。当然，戈尔巴乔夫之所以如此纵容也是有原因的，比如在戈德良第三次要求抓捕的名单里就有一个他很感兴趣的名字，尤里·切尔巴诺夫。作为勋宗朝的大驸马，切尔巴诺夫为什么会出现在名单上，这就是戈德良的高明之处了。实际上在乌兹别克调查期间，切尔巴诺夫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案卷里，因为乌兹别克有大量内务部官员涉案，作为苏联内务部第一副部长的大驸马自然逃不了干系。然而直到1985年末，戈德良都没有指控过切尔巴诺夫，因为光宗代宗都是勋宗旧人，不会对勋宗的家人动手。但戈尔巴乔夫不一样，他是要改革的人，对勃列日涅夫持全面的批评态度，而切尔巴诺夫既是勋宗的女婿又没有实权，这么大的架子一点官都没有，现在动他可谓正得其时。1986年12月4日，苏共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调查组来信，当天做出决议，口头批评名单上的人，但切尔巴诺夫由总检察院单提出了审理，调戈德良回莫斯科参与审问。收到消息后，戈德良激动万分，布哈拉案终于成为了莫斯科案了，走，是时候给全国一点小小的检察官震撼了。1986年12月15日，戈德良回到莫斯科，他的顶头上司卡拉科佐夫到机场迎接。忧心忡忡的卡拉科索夫此时直接询问，有把握吗？切尔巴诺夫狱警出身，是个行家，如果查不实很容易被反咬一口。戈德良拍了拍随身带着的公文包，放心吧，至少受贿150万卢布都整理清楚了，由不得他抵赖。卡拉科索夫点头，那就好，你在乌兹别克的一些做法上面很不满意，把这活干好了可以堵住他们的嘴。戈德良冷笑一声，我怕他们？望着戈德良大摇大摆远去的背影，卡拉科佐夫陷入了沉思，而在另一边，切尔巴诺夫正面对着自家的电话陷入了迷茫。从勋宗驾崩后，切尔巴诺夫就经历了过山车般的人生转换，没有了大驸马身份后的切尔巴诺夫真正做到了鬼都不上门，官位一降再降，到了戈尔巴乔夫上台则直接让50岁的他退休了。 被迫退休后赋闲的丘尔巴诺夫十分无聊，这一天想跟朋友打个电话的丘尔巴诺夫拿起了听筒后就听到了延迟式的双重盲音。作为老警察，丘尔巴诺夫当时就意识到自己被监听了。然而丘尔巴诺夫对此十分不解，多年以来自己虽然靠着大驸马的身份占了不少便宜，但一直广结善缘，起码在官面上没啥仇人，谁会监听我呢？更何况我一个退休中灯监听我有啥价值呢？1987年1月13日，丘尔巴诺夫别墅里的电话突然响起，他好奇地拿起听筒，喂，找谁？听筒里传来一个声音，丘尔巴诺夫同志，我是总检察院的卡拉科佐夫啊，记得我吗？丘尔巴诺夫想了想，哦，想起来了，当初就是你送纳伊德诺夫来内务部的，是个不怕事的好人。卡拉科佐夫哈哈一笑，难得您能记住，听说您最近一直赋闲在家。丘尔巴诺夫叹气，可不是嘛，岳父去世后我就被人遗忘了。卡拉科佐夫说，我们检察院这边倒是有些岗位空缺，只是职务都比较低，如果您有兴趣的话。丘尔巴诺夫大喜，真的吗？天哪，感谢检察院的信任，职务什么的都无所谓，给我点事情做就行。卡拉科佐夫哈哈大笑，那明天您方便吗？咱们见面聊。丘尔巴诺夫连声同意，没问题没问题，什么时候都行，我去你那儿。放下电话，大驸马赶紧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加琳娜。第二天他早早起床，精心给自己搭配了一套朴实又体面的穿着后来到了总检察院。在办公楼前，一个年轻人已经在等他，他热情地把丘尔巴诺夫领进了二楼的一个接待室。丘尔巴诺夫刚一进门就看到卡拉科佐夫坐在桌子后面，身边还有两个穿制服的女检察官，他瞬间感觉不对，这不像谈事儿啊。然而丘尔巴诺夫还没等开口，两个女检察官就说，丘尔巴诺夫同志。大驸马点了点头，对方直接按住了他的肩膀，你被捕了。丘尔巴诺夫，啊？女检察官不语，只是一味扒他衣服。丘尔巴诺夫很快被扒得只剩背心裤衩，然后身后又走进了一个人，哎，这不是总在报纸上露面的戈德良吗？是的，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逮捕行动。卡拉科佐夫站起来将一份文件展示给丘尔巴诺夫，这是总检察院的逮捕令，你看看吧。丘尔巴诺夫此时根本是懵逼状态，他茫然地被带进审讯室，发现这里也有一个胡子拉碴的男人在等他。戈德良问大驸马，你认识这个人吗？丘尔巴诺夫摇头，应该没见过。戈德良冷笑，真的没见过？丘尔巴诺夫仔细回忆了一下，确实没见过。戈德良不紧不慢地说，给你点提示，他姓卡里莫夫，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这下丘尔巴诺夫想起来了，1979年他去布哈拉出差过，曾经视察震后救灾工作，结果那里的重建工作十分糟糕，连烟都买不到。大驸马因此大发雷霆，把当地的党委书记痛骂了一通，这个被骂的自然就是卡里莫夫了。恍然大悟后，还没搞清楚情况的大驸马赶紧跟卡里莫夫道歉，真不好意思，当时不该朝您发脾气。戈德良打断，仅仅是发脾气吗？当时你的怒火是如何平息的？丘尔巴诺夫，啊？一直沉默的卡里莫夫低着头说，我怕重建不利的丑闻爆发，也怕您汇报给上级，就在办公室往您的衣兜里塞了10000卢布。丘尔巴诺夫立刻明白了，他被抓的罪名是受贿。明白了这一点的他反而轻松了下来，他耻笑一声，证据呢？红口白牙说给过钱，证据在哪儿？戈德良摇头，是你要给我证据证明自己没收过。丘尔巴诺夫哈哈大笑，不是现在苏联检察院的水平下降的这么厉害吗？疑罪从无不知道啥意思，我国公诉是要举证的，不是要我证明自己无罪，是你得证明我有罪，光凭口供可不行。戈德良冷笑，这样的证人我有几十个，累计受贿金额超过150万，你绝对跑不脱。丘尔巴诺夫直接笑出声来，容我再次提醒你，你有10000人的口供，把金额累计几百亿，也是路易16买帽子没有用，说老子受贿钱在哪儿？你要是拿不出，就是闹到政治局我也得要个说法。戈德良点燃了一支烟，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赃款赃物很快就能送来，你抵赖这一会儿有啥用？丘尔巴诺夫轻松地靠向椅背，那我等着，反正闲来无事就教教你们怎么破案吧。他扭头转问卡里莫夫，你说我收了你1卢布怎么给的？卡里莫夫说，装在一个信封里塞进你上衣的口袋。丘尔巴诺夫追问，我知道那里面是钱吗？卡里莫夫说，知道，我说了一点心意别拒绝。丘尔巴诺夫再问，那我当时怎么回答的？卡里莫夫说，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懂事。丘尔巴诺夫笑了，既然记得这么清楚，那我那天穿什么衣服？ 卡里莫夫愣了一下说，跟今天差不多。丘尔班诺夫大喝，错，内务部官员也算军人，公事出差都必须穿制服，这一点可以查看我所有的公务照片。卡里莫夫小声说，那我记错了，确实穿的制服。丘尔班诺夫提高声音，不是记得很清楚吗？连我穿什么衣服都想不起来了。戈德良赶紧打断，注意你的态度。丘尔班诺夫冷笑，如果你说我穿的是制服，那么我请问，我这个级别的制服外套是没有口袋的，请问你如何把10000卢布塞进一个不存在的口袋里？戈德良，你们这活干得太糙了，告不倒我的。气氛陷入了尴尬。过了一会儿后，审讯室的门被推开，一个年轻人来到戈德良身边耳语几句，眼看着戈德良脸色大变，大驸马悠然地说，怎么，我家里找不到你要的东西？是的，在乌兹别克已经无往不利的戈德良发现了一个令他惊讶的事实，大驸马家里居然没有赃款。在诱捕大驸马的同时，另一队调查员直奔大驸马和加里娜的别墅，把整个房子翻了个底儿朝天，连封稿都用上了，结果没有现金，没有珠宝，啥都没有。实际上，且不说加里娜和大驸马在失去权力后究竟有多少财产本就是个问题，单说此时已经是1987年，勋宗已经死去5年，大驸马两口子但凡有一点政治警觉性也知道要转移财产，调查组一无所获，完全不让人意外。戈德良得知结果后心凉了半截，但他很快又镇静下来，没有物证也不要紧，让犯人自己招供就好了。戈德良来到丘尔巴诺夫面前，放下纸笔说，刚才那位同志已经通知你的亲属了，现在给你个机会，把社会事实自己写出来，争取个减刑吧。丘尔巴诺夫微微一笑，那你说说我究竟收了谁的钱？戈德良翻了翻笔记本，乌兹别克内务部长叶尔加舍夫50000卢布，副部长达维多夫30000卢布，棉纺协会会长朱曼尼亚佐夫24万卢布，其他的还需要我一个个念吗？听了这个名单，丘尔巴诺夫真是对名转进，绷不住了。不是，我都不认识那个什么朱曼尼亚佐夫，什么时候收过这笔钱？戈德良说，还是不认罪？丘尔巴诺夫一脸不可思议，你让我怎么认？全都是口供，一点实证都没有。戈德良点头，行，那咱们一件一件核实，我时间很充裕。1980年3月，你乘私人飞机去非洲打猎，行前乌兹别克费尔干纳地区的党委书记乌马罗夫在机场给了你11万卢布。丘尔巴诺夫十分抓狂，等等，私人飞机还非洲打猎？不是你栽赃都不看老子生平吗？我这辈子就没去过非洲，随便找找出入境记录不就知道了。戈德良很淡定，所以你乘私人飞机去的呀。就这样，审讯一直持续到凌晨。经过近20个小时的疲劳审讯，戈德良依然毫无所得，因为大驸马本身是警察出身，深谙审讯的门道。在审讯中，戈德良威胁道，丘尔巴诺夫，你也得为自己的家人想想，多少退些赃款，这样可以早日跟他们团聚。当然，我们本可以直接去找他们的，作为证人问话合理合法。丘尔巴诺夫哈哈大笑，哦，你要去骚扰谁？加琳娜吗？快去快去，让我看看你的本事。当然了，戈德良并不敢真的骚扰加琳娜，虽然勋宗派系此时已经作鸟兽散，但大公主还是有些薄面的。不过戈德良搜查了大驸马妹妹的家，找到了40件金首饰，这笔不多不少的收获让戈德良如获至宝，他直接把东西砸在大驸马面前，赃物这不是找到了，你还有什么话说？丘尔巴诺夫哑然失笑，你在我妹妹家里找到的东西算在我头上，疯了？戈德良也笑，有什么关系，在乌兹别克腐败干部总是把赃物藏在亲属家里，这很正常。丘尔巴诺夫点头，行，你就拿这些玩意儿起诉我吧，到法庭上摊给所有人看，反正到时候丢脸的不是我。到了这种地步，戈德良已经黔驴技穷，丘尔巴诺夫是职业警察，而且曾经非常优秀，各种审讯手段对他毫无作用，更重要的是戈德良确实拿不出任何物证。折腾了好几个月却毫无进展后，总检察长列昆科夫疯了，他找来了戈德良的领导卡拉科佐夫，你告诉我戈德良那边证据充分，结果就这案子要砸手里了，这么重要的人物举国关注，让你们办成一场闹剧，如今怎么收场？卡拉科佐夫也很无语，我看他那么自信，以为稳操胜券呢，谁知道他真的只有口供呢。列昆科夫无语望天，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这事儿必须尽快解决，赶紧让丘尔巴诺夫认罪，你亲自处理。第二天，卡拉科佐夫也来到了审讯室，看到这位电诈分子，丘尔巴诺夫顿时来了火气，咋又来给我介绍工作了？卡拉科佐夫只能陪笑，都是为了工作，也没办法呀。 我也知道这事儿确实不地道，但这么僵持下去对谁都没好处。你也清楚，这次脱不了身，为什么不早点结束呢？丘尔巴诺夫冷笑，短短几年，你们检察院怎么堕落成这个德行？有好手不用，让哥德良这种人充门面，跟马戏团里的小丑一样，栽在他们手里，我丢不起这人。卡拉克佐夫想了想说，说说你的要求吧。丘尔巴诺夫说，我要见科格博主席切布里科夫一面。几天以后，切布里科夫来到了看守所，跟大夫马简单寒暄后，丘尔巴诺夫直入主题，维克多，咱们是老交情了，请你老实告诉我，是谁需要这出闹剧，为什么，发生了什么？切布里科夫是大夫马旧交，他沉吟了一会儿说，尤拉，你知道规矩，那就应该明白，没有政治局的决定，他们不能逮捕你，而众所周知的是，政治局从不犯错。当听到这句话，丘尔巴诺夫仿佛被抽走了一切力量，他瘫坐在椅子上，对呀，政治局哪怕哭错坟都会改墓碑，他们从不犯错，更何况抓他也未必是错。低头沉默好久，丘尔巴诺夫说，认罪书我可以签，但不能什么都往我头上栽，受贿150万卢布不行。就这样，靠着真正的攻心战术，丘尔巴诺夫认下了受贿的罪名。由于哥德良等人毫无水平的侦查，关于丘尔巴诺夫的受贿几乎没有任何在法律上站得住脚的证据。最终大驸马勉强承认了90000卢布的受贿，为了退赃，加琳娜拿出了一些猎枪、家具、豪华灯具充抵了赃款，在探监时还安慰了丘尔巴诺夫，没关系，都给他们，我什么都不要了，将来能好好过日子就行。1988年9月，这场举国关注的驸马案正式开庭。庭审中，由于哥德良擅改起诉文件，大驸马还在庭上当场翻供，当然这一切也是徒劳的挣扎。最终丘尔巴诺夫被判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所有个人财产，褫夺一切荣誉，直到苏联解体后才被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赦免。虽然在法律上讲大驸马案可谓相当失败，但哥德良并不这么认为，他很快返回了乌兹别克，并对媒体说，自己侦办的并非布哈拉案，也不是乌兹别克案或棉花案，他已经被证明是莫斯科案，未来站在被告席的绝不止丘尔巴诺夫一人，我手里已经有了一份新名单，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对于哥德良的表态，苏联百姓奔走相告，纷纷开始猜测下一个倒霉的中央高官是谁。对于高层的腐败，百姓们有极大的兴趣，而且普通百姓不知道哥德良作为执法者的手段有多么粗糙，他们只看到了结局，大驸马被捕了，而且被公诉了，你说人家有没有力度吧。作为总检察长，列昆科夫深感无语，几年以来他已经完全明白了当年他所认为的虎将实际上是个虎逼。虽然本次驸马案靠着政治局的压力勉强结束，但搞不好哪天就被翻回来。再看看哥德良新提交的嫌疑人名单，前莫斯科市委书记格里申，那可是勋宗朝的核心大官，能跟光宗掰手腕的。再一看哥德良的证据，还是只有口供没有物证。此时的列昆科夫已经深感乌兹别克调查组正在走向失控，但由于这是总书记关注的事情，因此列昆科夫还是把这份名单交给了政治局。在克里姆林宫里，当苏共的高官们面对哥德良的名单时，他们不约而同地感到了一丝莫名的寒意。很快他们做出了批复，除非有实质性证据，否则逮捕请求不予批准。风起于清平之末，浪生于微澜之间，直到此时，位于红场宫墙中的苏联统治者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份名单并不是一份简单的逮捕申请，而是一个信号，警告他们那把由光宗刺向乌兹别克的剑，有可能会在时代的推动下反噬他们自己。